好的，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啊，谈的是中国神学同社会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讲的是处境化的中国神学，当然这个中国神学的处境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就中国社会，所以同社会的关系就同中国社会的关系啊。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啊独特的社会里边，它有什么样一些特殊的关系，造成了中国神学的一些特点呢？啊，使它不得不有什么样一些倾向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二讲要讲的主要内容啊。那么也是先来一个导言，然后我们分一些历史时期来讲中国神学的特点和倾向啊。那么这个导言呢，我们可以说三点：第一，中国的神学同中国的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密切，是极其密切的关系啊。当然神学同社会不可能没有关系啊，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一定的文化条件下长成发展，虽然它最早来源于圣经的启示，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耶稣基督事件的启示，但它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它当然会有自己特点，因为神学家是在这些社会成长的，受到这些社会的文化的影响，他要面对这个社会的很多人，解答他们很多疑难，解答他们很多问题啊，所以他会和社会有关系啊。但是在中国这个关系我们还不得不说是特别密切啊，这是第一点，极其密切。第二点呢，我们说两个东西发生关系啊， A 和 B， A 会影响 B 也会影响 A 啊，所谓互动的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啊，很正常。但是在我们中国有个特点，是中国神学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小的，是很间接的，是很弱的啊。神学对社会影响，比方说我们你怎么想的问题呢？你想想西方的情况，跟在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世纪，那神学对社会影响就很大啊，就比较强大，不像我们这么弱小，就比较直接，不像我们这么间接啊。所以我们中国的情况，这是一个特点了。反过来说，中国社会对神学的影响呢，哎，那就是相反的，直接而且强大啊。中国社会对中国神学影响是直接而强大，这是我们先来一点啊，这个结论在先，后边我们要提出啊基本的历史事实作为论据啊。这是讲的导言第二点。第三点，社会对神学的影响又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到政府或者政治的引导的啊。现在我们这个PPT 呢，这个字少一点，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得见啊。社会对神学影响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到政府的引导或者政治的引导，这是中国的第三特点啊。我们知道中国为什么这样，我们中国从来都是政府大社会小，政治的影响是超越一切的，是主导一切的啊。你社会啊、经济啊、其他方面的影响啊，会或者小，或者呢反过来受这个政治政府的作用啊。比方说文学，比方说文人，他们也会对社会影响啊，但是他们是受到政府的主导的啊。这是我们的导言提到的三个特点啊。那么我们的中国神学同社会的关系，我们要把它也是粗线条的给大家概述一下，清理一下啊。我们可以分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我们第二讲的第一点讲的是第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我们的神学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我们把它叫准神学。准的意思就是接近啊，靠拢靠近，但是还说不上，还不完全够格啊。所以准神学就是 大致可以说勉强可以说是神学的
神学
啊。那么他的政治背景又如何呢？他从这个政治背景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谈的第一个话题是这个，也就是谈的是公元七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在700多年之间的事情。因为中国的神学讲神学嘛，当然要讲基督教，它是基督教的神学，而基督教传进中国是七世纪开始的啊，这是有确切无疑的确凿的证据证明的。中国最早有基督教的时候是公元七世纪，但是其实还有一些没有完全被学术界公认的另外一些证据证明中国啊，在比唐朝以前比七世纪以前更早时候，比如说三国时候，甚至有人说是汉朝时候，那么基督教也传进了中国的啊。只不过这个还没有形成这个学术上的定论，我们已经有定论的是七世纪，也是唐朝啊时代。那么所谓十四世纪呢是元朝啊，在唐朝和元朝这两个朝代基督教都传进过中国啊，也有了所谓的我们说的准神学啊。那这两个时期它同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有什么倾向呢？我们马上来看看啊。第一啊，第一个小问题讲唐帝国的景教啊，唐帝国就讲唐朝了。景教呢是基督教在那个时候传进中国时候所用的名称啊，中国人把它叫做景教。景是什么意思呢？风景的景，意思就是光明啊，一个基本的意思是光明，所以你也可以把它从意思来说叫做光明教啊，叫光明教。那么实际上传进中国的只是基督教的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教派啊。那么现在我们不现代社会不太说什么异端正统了，我们就说是一个边缘的教派啊。它是公元635年唐太宗时候传进来的啊。那个这个唐太宗派人派不是一般的人，派宰相到长安首都的城外去迎接传教士阿罗本，到了西安就是首都啊的城里，然后呢到宫殿里面请人家翻译圣经啊，请他们给他讲解基督教道理啊，然后再过了两年啊，就把他过了两三年以后发了一个诏书啊，周知天下，全中国老百姓给我听的啊，这个宗教还不错啊，挺好的啊，对老百姓有利，对不光对人有利，还对事物也有利，就是此教是济物利人啊，这个对人有好处，对物有好处啊，宜行天下，宜行天下就是适合于在全中国，在天下，在太阳底下去推广啊，去流行啊。那么后来我们看那个括号里啊，这个公元845年 AD 什么意思呢？公元845年的时候，有个皇帝叫唐武宗，上一讲我们提到他的名字，他消灭佛教的时候把基督教一块消灭掉了啊，一块给消灭了。所以大约在中国流行了不少时间，你们看210年啊，至少200年以上吧啊，在中国。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国神学的特点是没有真正完整的神学，没有真正完整的神学啊，就是说我们叫准神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何在呢？我们对这个景教，就是基督教的列斯托利派，刚刚我讲的边缘教派传进中国的了解，对这个事情的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主要是依靠景教文献。所谓的景教文献，文献就是那些历史资料啊。我们通关这些历史资料呢，我们发现啊，这个景教文献没有完整的啊，或者说没有清晰的说明基督教的教义啊，所以我们说它只能算准神学啊，没有完整的、没有清晰的说明基督教教义啊。比方说，这个景教是最可靠的一个证据，是一块巨大的碑啊，一块石碑放在现在西安的石林里面，全世界好多图书馆都去 拓印这块石碑，把它做复制品放在图书馆里啊。比如说我在小小的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的啊克尔凯郭尔图书馆里面，就看见这个啊景教碑的复制品啊，所以它是一个说明唐朝基督教传进中国的啊第一个证据，最重要的证据，最清晰的证据。现在你看上面的字都很清楚啊，啊，这个碑上面刻的十字架啊的图形，里面也提到十字架，但是它居然没有讲清楚十字架的含义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受难，为人赎罪受难，他连这个都没讲清楚。所以一个最著名的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专家叫奈特烈，我们提到奈特烈啊，他对这个事情就是说，哎呀，连基督的故事都没说清楚啊，这上面还有十字架的形象啊，它的意义，基督受难的意义更没有说清楚啊，这个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啊没有完整的和清晰的说明基督教教义。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景教文献还有特点，就是景教徒们所写的那些著作啊或者翻译的东西，他们的一个第二个特点是有太多的佛教术语和佛教概念，他们觉得中国人信佛教，唐朝不是佛教很兴盛吗？那么他们就大量采用佛教的一些词语概念啊，所以你要看景教的文献，你很难看得出，如果你对基督教教育不了解的话，很难看出哪些是基督教的，哪些是佛教的。所以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大专家，这个大权威奈特烈啊，他又说，你要看这景教文献，如果不太了解的人，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什么宗教呢？哦，可能是一个佛教的宗派，佛教有很多很多宗派，又来一个啊，甚至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啊。另外呢，这景教文献呢，第三个特点啊，我们说总结了第三个特点，第三个是过于注重皇帝的态度啊，非常重视皇帝对景教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啊。那么证据何在？这个，那刚才我提到那块石碑，那个石碑上的文字标题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啊，颂并序，颂是一套颂词，歌颂的词，赞美的词曲，那是用诗歌的体裁写成的，押韵的，每行的字数是一样的啊。中国古时候写诗有时候会加个序言嘛，讲这个诗歌的来历啊，这个诗歌的主要内容、故事缘起啊。这个景教碑里边的颂，它就需要一个序啊。这个序呢是一长长一篇文章，但文章也写得很漂亮啊，是用那个四六对仗的那种骈俪文写成的。那个我们来分析这个颂和这个序，我们就发现颂这里边包含的诗一共是33行啊，33行诗，除了一头尾一共有8行讲到一点景教的，就基督教的道理之外，其他25行这么多都在讲对皇帝歌功颂德啊。你看一共33行有25行在说这6个皇帝，从唐太宗开始6个皇帝怎么样好，怎么样有德，怎么样的统治有方，治国有术，然后呢怎么样的英明伟大，然后最主要是怎么样对基督教非常友好啊，非常友好，比如把自己的画像挂到教堂去等等的啊，赐一个匾额啊，皇帝后来对佛教也这样啊，或以前对佛教也这样啊，就是赐给他一些皇帝写的字做成匾额啊，放在寺庙的这个门楣上边啊，大门上边啊，等等等等，居然占了这么大的比例，歌颂皇帝。还有呢，那个序呢，序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刚才说了也写得很漂亮，但是里面有1/2的内容又是这样的啊，1/2内容就是在现在看起来太多了啊，太多了。这个歌功颂德的话太多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就证明啊，这个当时的基督徒或者说景教徒，他们特别重视政治关系， 中国的政府的政策，当然首先是宗教政策，对基督教的政策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刚才我说它对社会影响啊，其实也不算太小，因为远到东南一带，比如说浙江福建都有景教的，叫景寺，或景教或叫十字寺啊，就是教堂的意思，挂着十字的教堂啊，挂着十字的寺庙，其实就是教堂的意思。就是说在东南沿海啊，就离当时的首都啊啊，这啊，我说这个哈，啊，就是说很远的地方都有啊这个流传，但是啊，他的神学是不是完整的，也不是很这个清晰的说明了基督教的教义啊。关于这个景教的这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啊参考这个香港刀锋山出的《汉语神学读本》，里边有这个景教这个碑里边的那些诗歌和那些漂亮的文章的内容，以及翻译成现代汉语内容啊。那个现代汉语是还是我翻译的啊。这个大概唐帝国的景教就如此，它的神学是这样的特点啊。那么这些特点反映了什么的？反映什么倾向呢？啊，第一个倾向啊，是要适应社会的政策啊，适应社会的环境和政府的政策啊，他特别重视这个，而不是特别重视宗教上的纯洁性。你看他借用很多佛教的术语啊，佛教的概念啊，啊，就有点给人一个佛教的印象，就不是太纯了啊。所以他重视的是适应社会环境，适应政府政策，而不是重视宗教上的纯洁性，这第一点。第二点，他的政治背景为什么这样情况呢？是什么政治背景造成的呢？这个政治背景就是佛教徒说得很好，佛教徒把它描写为这样的，是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就是说你不依靠国家的统治者啊，统治者自称为在那个时代不认为国家就是他们的啊，就国家的主人啊，不是说像现在认为应该国家的主人应该是人民，那时候国家主人就是君主，所以呢不依国主就是不依靠国家的君主统治者，则法事难立，法事就讲宗教事务啊，佛教自称为大法嘛，所以他这个法事就讲宗教方面的事情就难立，很难得站立得住，很难得立住脚啊。这个中国的佛教刚传进来的时候叫做有一种理论叫做沙门不敬王者论啊，也是理论，沙门不敬王者论，所谓沙门就是和尚，不敬就是不要表现出很多尊敬的礼节，王者就是当王的人，所以沙门不敬王者论就是说和尚啊，出家人可以不对统治者表示出啊这个特别的礼节敬重啊，是因为佛教是把世界国家君主都看为方外之物，化外之物啊，不是宗教关心的对象，所以呢有这个理论出现。我们佛教是出家的啊，同社会有距离的啊，甚至是从远近来看社会的，看政治的，怎么能对他像个大臣像个奴仆一样呢啊？但是这个理论在中国行不通，没办法，皇帝太强势，所以就变成了相反的，颠倒过来了，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所以景教早期第一次传进中国的基督教就是啊，特别要重视社会环境政府政策啊，把这个看的是他们的生命线啊，对于宗教的纯洁性反而不太重视。好，我们讲第二个准神学的时期就是元帝国。元帝国大家就是元朝，就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朝代，那时候的天主教怎么样啊？在这个元朝时候1294年啊，那个罗马教廷派了一个主教啊，叫孟高维诺，到了中国的当时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当时叫大都啊。到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了中原啊，回到蒙古的草原。那么， 这个天主教也跟着就消失了，或者残留的景教也就也没有了啊。那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也没有什么汉语神学，没有什么汉语神学啊。这个孟高维诺啊，他和他的同事们，那些传教士们，那些罗马来的神父们，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在非汉族的民族当中进行的啊，非汉族民族当中。这个他们曾经翻译新约，翻译诗篇，但是呢又是这位大学者啊，权威性的学者啊，研究中国传基督教历史的奈特烈，他说他们翻译的新约和诗篇可能不是汉语，可能不是汉语，这是什么语言呢？多半是蒙古语啊。那么他们并没有在汉人当中进行很多的努力啊，没有进行很多努力，就是说这个传教工作好像主要不是在汉人当中进行的啊。当时中国有些基督徒啊，那么基督徒的社群主要是蒙古族，还有一些其他的色目人啊，就是说是中原是中亚地区的非汉人啊，那些民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汉语，它翻译成你模模糊糊说中国语言那不太准确，当时蒙古语算不算中国语言啊？它可能翻译成蒙古语，但是没有翻译成汉语。所以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多半是汉族，绝大多数都是汉族，那时候如此，现在也如此。所以呢他没有翻译成汉语，那对汉族人就没多大影响啊。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时候没有什么汉语的神学啊，没有什么汉语的神学啊。这是我们初步引进汉语神学这个概念啊。在元朝这个很有现实意义，你翻译成中国其他的民族用的语言，对汉族就没多大影响啊。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同唐朝很接近，当时的中国神学的倾向是要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什么社会环境？就是汉人尽管是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社会地位是处于边缘。汉族人还分成两大类，一个叫汉人，一个叫南人。汉人就是说北方的汉族人，南人就是南方的汉族人。但是南方的汉族人比较混杂哈，他把社会的人口分成很多等级啊。而且这些情况也表明呢，还表明第二点，就是说也是要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光是社会人口的问题啊，还有个政治环境。政治环境是什么呢？就是说元帝国元朝它的统治阶级和上层人士，还包括其中一些基督徒，主要都是蒙古人和其他的非汉族人，就统治阶级啊，上层人士主要是蒙古人和非汉族，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色目人。因为中亚地区那些人的眼珠子是有颜色的，所以当时元朝时代把他们称为色目人啊。这是政治环境如此，所以当时的天主教可能他也是比较走上层路线，就这么说啊。他的眼睛主要看的统治阶级和上层人士啊，虽然他也有一些更加广的传播，但他主要在那些民族里面做工作啊。所以我们说没有汉语神学啊。那么好，我们既然提到汉语神学这个概念呢啊，中国神学的主要使用的语言应该是汉语，对不对？中国人到现在为止95%都是汉族人，所以以上都是汉族人，所以我们说中国的神学应该主要是汉语神学。那汉语神学什么时候诞生的呢？啊，它同社会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可以说是在16世纪末期诞生的啊，它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的初期啊，就是说从明朝末年到清朝的初年啊，到康熙时代啊，这是它的诞生。那么它同社会文化的关系我们也要慢慢道来啊。首先我们说汉语神学它的诞生同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是有密切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提到了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了哈， 因为刚才提到那两个朝代啊，唐朝唐武宗消灭佛教，把基督教也消灭了，在中原地区消失了，至少是元朝呢，蒙古人被明末农民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回到了草原了，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也消失了，至少从中原地区也消失了，两次进入两次消失，第三次进入是明朝末年，我们说的十六世纪，十六世纪这次以后，广义的基督教，首先天主教，广义基督教再也没有从中国消失，虽然清朝至少用了一百年来禁止，至少一百年明确禁止基督教啊，采用很严厉的手段，把人抓起来啊，把人砍头啊，啊，但是都没有消灭基督教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从明朝末年以后在中国扎了根，这个扎根你看刚才说的同汉语神学的产生是一起的，汉语神学在明朝末年产生，在中国产生，基督教在明朝末年扎根，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是不是有关系呢？肯定有关系，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可能是互为原因互为结果啊，这样说比较好，就是说汉语神学它产生以后帮助基督教在中国的有知识的阶层当中啊取得了一些根基啊，然后这个有知识的阶层它对中国社会有巨大影响啊，它在中国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势力啊，在中国是要读书才能做官嘛啊，所以呢它有助于中基督教在中国扎根，毫无疑问，反过来基督教在中国扎根呢，它又是又可以促进汉语神学的发展啊，中国扎根以后信的人多了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思想家啊就开始思考基督教的神学问题啊，对基督教神学做出贡献，写出中国神学的著作，所以这有反过来受到了基督教在中国扎根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啊这两件事是互为因果啊，互为因果，那么汉语神学我们一句话，它在中国诞生了，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了啊，我们呢下边还要继续讲的话题，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最早的两个开拓者，一个叫罗明坚啊，是个意大利传教士，还有一个是利玛窦，也是意大利传教士，他们都是耶稣会就当时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的修会，一个重要的团体的成员，叫耶稣会会士，他们在1583年，也就是16世纪末期，到达了一个重要的城市，我们广东的肇庆，他们先从澳门到广州，然后到了肇庆，并且呢得到肇庆的地方官的善待，所以他们同他们的同辈人啊，耶稣会的会士们，还有追随者，就后来的耶稣会士以及其他天主教修会的其他的修士、其他的传教士，还有他们的后继者啊，以及很多中国的信徒啊，这些信徒很多是非常有学问的读书人，朝廷的命官、朝廷的官员，比如说杨廷云啊。徐光启李之藻啊、王征啊，这些中国学者的著作啊，还有这些著作是对基督教神学做了完整的表述啊，非常完整，而且有力的辩论，他要说清楚基督教道理，同佛教进行辩论，他进行了有力的辩论，而且他们的这个汉文中文的文章写得非常棒，非常漂亮，当然中国学者你徐光启等等的啊，是进士，是儒家的大学问家啊，那么还有那些认真学习中文的传教士，他们的汉语都非常棒，形成了非常典雅的纯熟的古代汉语的风格，这些东西加起来，这些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这些著作的风格一起成为汉语神学诞生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明显的表征 我们暂时说到这里，休息一下。